于成龙奉了皇上的旨意来到卫东亭的府邸，侍卫素伦进去给他通禀了。他看见阁里跪在月洞门的边上，正在诧异呢，索额图和明珠一前一后打里边出来了。索额图是奉旨问阁里话呢，他先问了红衣大炮的事，接着又问奉旨问你主子南巡是何等大事，而你却把行宫造在杨启龙的炮口之下，是何用意？案发之后你上表谢罪言语之物，也没有请求辞职所拿进京的话，皇上到了南京之后你又进城要挟淫秽之书，妄图蒙蔽圣聪取悦主上，你如何这等寡廉鲜耻？好家伙，这话问的可真够厉害的了，阁里是汗流浃背，无以对答。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小声说，主上问到这里奴才无以为对，总之奴才恬不知耻，有丧人伦，求主上重重惩处。嗯，那好吧，阁里听旨。阁里赶紧伏下身又磕了几个响头，只听索额图念道，查阁里身为总督，开府封疆，本应精细坦诚，忠于职守，以报皇恩。自受命筹措御驾南巡之事以来，怠慢渎职，任用匪类，使朕险遭不测。案发之后又无惶惶不安之情，深自谢罪之意，实属顽名不化，着革去总督之职，发往延安府军前效力，以观后效，钦此。阁里深深地磕下头去，低沉地说，臣谢恩。明珠叫侍卫把阁里的顶带摘了，自己却上前一步拉起阁里的手，哎，阁兄，仕途之上荣辱难料，你也不必太伤心了。延安府乃是军事重镇，主子派你到那儿啊，说不定办好了差，主子一高兴就又开赴了呢。走到前边去喝两盅，我老明给你践行。这一幕把于成龙看得胆战心惊啊，他知道明珠是最恨阁里的了，他时时刻刻都在想方设法的扳倒他，可是如今呢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嘿，他又出来啊，这么甜言蜜语亲亲热热的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深的城府，这么歹毒的用心呢？那自己能斗得过他吗？正在愣神呢，素伦从里边出来了，于大人，圣上传你觐见呢。于成龙不敢怠慢，急忙整好了衣冠走进去了。康熙皇上正在挥毫泼墨那写大字呢，于成龙请了圣安，跪在一旁等候，偷眼一看，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老太太，于成龙知道这肯定是卫东亭的老母亲，果然不错，她正是康熙的奶娘孙嬷嬷。自从她听到消息说皇上要住在他们家，老太太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。康熙皇上那是她一手奶大的，对于康熙皇上，老太太比自己的亲儿子还疼呢。今天皇上果然来了，可把老太太给高兴坏了。可是大半天过去了，康熙接见大臣，处理朝政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他老婆子挨不上个儿，一着急就拄着拐杖到康熙下榻的书房来了。其实啊，康熙也一直惦记着这位奶娘呢，可是来觐见奏事的官员是一波接着一波，他竟然分不开身来， 只好凑着人出人进的空，走到近前说上两句话，或者让侍卫给老太太送上一杯茶。孙嬷嬷可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人，皇上管着天下大事，他帮不上忙，更不愿意当个皇上的正事啊。皇上能不住行宫官署而住到他家里，这是多大的面子啊！他能坐在一边看着皇上忙活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此刻皇上把字写好了，拿起来吹了吹墨迹，走到孙嬷嬷面前说：孙阿嬷，这是朕特意为你写的福海寿山四个字，您呢把它挂在房间里，看见这幅字儿，就如见了朕一样。朕这趟南巡住到你家里，就是想和你多说几次话，可是你瞧瞧竟然忙成这个样子。哎，这一回朕在这一住，恐怕要把你们家花个底儿朝天吧。孙嬷嬷颤颤巍巍站起身来，就要跪下谢恩，却被康熙给拦住了。老太太是涕泪纵横啊，谢主子恩典，哎呦，我们魏家祖上有德，才盼来了主子爷，有了这么大的体面，别人做梦也想不来呢。就是花个倾家荡产，老婆子我也是心甘情愿呐。只怕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委屈了主子，那我们可就吃罪不起了。康熙笑着点了点头说：嗯，阿母说得好，可是让虎臣亏空了国库的银子总不是个事儿啊。朕住在这里排场这么大，花钱这么多，他怎么办呢？嗯，这样吧，今年海关的税银免交三成，让虎臣把窟窿补上，不然时间长了，老欠着库银，有人参他一本，他可就受不了喽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朕还要和于成龙说话呢，孙阿嬷您也回去歇着吧。老太太听到这儿，流着泪谢恩，又叮嘱了好多生活上的小事，这才拄着拐杖走了。康熙回过身来看了看于成龙，哎，于成龙，你怎么还跪着？快起来赐座赐茶。等于成龙磕了头谢恩，欠身坐下之后，康熙这才说：于成龙，朕知道你，也信得过你，所以几次破格提升，今天叫你来是想委派你去做江苏巡抚，这个差事你看如何呀？于成龙赶紧又跪下了：臣谢恩，但主上这样抬举臣子，臣一喜一忧，恐怕办砸了，有负圣上重托。哈哈哈哈，你说的不错，朕正是有重托才想到了你。你到任之后，每年要向朝廷多交700万担粮食，怎么样，你能办到吗？于成龙不由一惊，赶紧说：主上明鉴，全国税收江浙占了1/3，百姓们苦于赋税过重，已是怨声载道。如今三藩平定，台湾收复，内忧外患俱已消除，正该减税轻赋，休养生息呀。皇上下旨让臣加税加赋，臣不敢奉诏。康熙看了他一眼：哎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朕是和你商量嘛，要不是这件事难办，朕还不叫你去呢。5年之内，朕将在西域用兵，没有几千万担粮食，这个仗叫朕怎么去打呀？于成龙紧盯着问了一句：臣斗胆敢问圣上，
在西部用兵之事，是圣公独断呢，还是听了明珠、索额图他们的主意？一听这话，康熙的脸刷的一下就变了。什么？玉成龙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这些大事上，朕从来不听别人的话，上书房的几个人岂能左右得了朕公？于成龙并没有被吓住，接着又说，圣上，臣以为五年之内在西域用兵的事儿断然不可呀，如此连年用兵，国库空虚，民摇加重，让百姓怎么活下去呢？如果因此而引起全国不宁，又将何以善后呢？康熙瞟了他一眼，哼，于成龙，你以为朕没有想到这一点吗？如今噶尔丹在西域作乱，罗刹国又虎视东北，广阔西域生灵涂炭，百姓纷纷向关内逃难，朕贵为天子，难道能视而不见吗？要是拖延下去，有朝一日闹到朕的御辇，令旨都出不了嘉峪关，那后世将如何看朕这个皇帝，又怎样评价你们这般清官呢？这话问得突然，也问得很有分量，于成龙正不知如何回答呢，康熙又说话了，所以为了统一中华版图，为了不让西北百姓再受煎熬，朕才破格提升你，要你去担此重任，因为你是清官，加赋加税，百姓虽有怨言，还不至于造反，换个贪官去，那可就不行了。当然，朕也知道，你一上任就增加赋税，百姓们也会骂你的。可是你身为朝廷大臣，不能只看到自己治下的百姓，还要看到西北千万受苦受难颠沛流离的黎民，你不能只管富庶的江南，还要想到辽阔的西北大地，这才是大臣风度呢。听到这里，于成龙出了一身冷汗，急忙磕了个头，又说，皇上教训的对，臣目光短浅，不识大体，求圣上宽恕，臣免受圣命，尽力而为之。不，不能尽力而为，而是一定要办好。告诉你，忠臣清官，朝里能选出不少来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这是古之明训嘛。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，但朕需要的是明臣，你懂吗？明臣识大体，顾大局，为国分忧，为君父分忧，不计较自己的得失，不怕自己吃亏，这才是明臣，这才是大丈夫呢。你起来吧。于成龙只觉得头昏脑胀，一下子消化不了皇上这么一大套道理。皇上的教训使臣茅塞顿开，臣不明事理，见短识浅，求皇上治臣不公之罪。说完磕了个头，艰难地站起身来。康熙根本不理会于成龙请罪的话，又继续说，于成龙，你和郭秀一样，都是忠臣忠臣，这一点朕从不怀疑你们，但你们俩有一个大毛病，就是心地偏狭，好名好胜，总想保自己的名声，总想胜过别人，这就不好。做大臣的心地宽一点，看得远一点，多存仁恕之心，多讲点慎独之道，还是很要紧的。好了，
朕知道你会想明白的，你跪安吧。
于成龙磕了个头，起身战战兢兢地退出去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康熙23年的5月初九，正是钦天监推算的祭奠明朝皇陵的黄道吉日。这天一大早，康熙摆开全副执事銮驾，向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出发了。这一举动使整个南京城都沸腾了，万人空巷，齐集街头，谁不想瞻仰一下皇帝出巡的排场和风采？谁不想看看大清皇帝亲自祭奠明皇陵的盛大典礼呢？尤其是那些前明的遗老们，那些至今还缅怀前明坚持华夷之见的世子们，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康熙御驾途经之处，市民顶礼膜拜，一片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。身着庄严朝服坐在銮舆里的康熙也不仅为这场面感动了。对，看来这一步棋算是走对了。车驾来到孝陵前边，三声炮响之后，康熙下了銮舆，一边往前走一边问魏东亭：哎，小魏子，此山巍峨雄峻，气吞千古，山上可有寺庙吗？啊，回皇上，这山上有座灵谷寺，是南京有名的古刹。明珠听了，在一旁小声问道：哎，灵谷寺，那武大哥不就是在此作画的吗？此言一出，魏东亭吓得脸色苍白，连忙给明珠递了个眼色。五次有在灵谷寺作画，去年魏东亭进京的时候已经禀明了太皇太后，老佛爷严令这个消息不准告诉皇上和苏麻辣姑，可是明珠却在此时此刻冒冒失失地说出来了，如果皇上听见了那怎么了得？可是康熙却真的听见了，歪过头来问：嗯，你们在说什么？谁在这里作画了？魏东亭急忙赶上一步：回主子，明珠刚才说那片塔林乃是和尚们的作画之处。康熙冷笑一声：哼哼，小魏子，怎么你也学会欺骗朕了？明珠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魏东亭吓得赶紧跪下：主子爷，奴才不敢撒谎，是武次友先生去年腊月在灵谷寺里作画成佛了，尊老佛爷一旨，怕主子伤心，所以严令奴才不准禀奏。康熙没再说话，却停下了脚步，遥遥望着山上那青翠浓郁的松柏，他的手，不，是他的全身都在颤抖。跟随圣驾的人一个个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听康熙慢慢的说：哎，武先生他走了，朕从此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，谁能补得上他在朕心中的位置呢？明珠，你查一下武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，家境如何，晚辈之中有没有可以做官的人，查了以后立即回奏。说完头也不回的往前走了。魏东亭急忙高喊一声：圣上起驾，古月伺候。又回过头来埋怨明珠：哎呀， 我说老明啊，你怎么搞的？好端端的，你干嘛提这档子事呢？明珠神秘的一笑，却不说话。高士奇心中突然一亮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既然是纪灵，总要有点眼泪嘛。圣上不哭朱元璋，还能不哭武先生吗？索额图在一旁听了，心中暗暗吃了一惊。要说揣摩圣意，侍奉皇上，这明珠可真是有过人之才呀。祭奠明孝陵的仪式庄严隆重，康熙以臣子之礼焚香泪酒，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被叫来观礼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他们也都在前明做过官。自从明朝败亡之后，他们虽然明明知道大清的江山是从李自成的手里夺来的，但是夺来之后没有交还给朱家皇室的后代，却自己当了皇帝。对此他们总是耿耿于怀，想着要为大明复仇。如今见大清皇帝不远千里来到南京，以臣子之礼祭奠明太祖的陵墓，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能自已。康熙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，他想起了先祖留下的七大恨的遗嘱，也想起了继位以来的种种艰难。面对着这个埋在孤峰之上凋零败落的太祖的坟墓，他还想到朱元璋以一个乞丐和尚的身份率众起义夺得了天下，但转眼之间呢，他却又把随龙出山的功臣一个一个的残酷杀害了。康熙曾多次想过这件事，他实在不明白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，但是现在他似乎懂了皇上为什么称孤道寡。既然当了皇上，就注定了一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。不错，他康熙曾经有过一个布衣的老师和朋友伍次友，他特许伍次友叫自己龙儿。可是如今伍先生作画了，谁还敢再叫他龙儿？谁还敢披肝沥胆的再教他劝他？从此之后这世上再也没有朋友了，他康熙也变成孤家寡人了。此时此地此情此景，怎不让人伤情呢？想到这里，康熙不仅动了真情，泪水潸然而下，打湿了龙袍。那些前明遗老们更是为之感慨不已。祭完孝陵之后，按照原计划，康熙本应该立即回城的，可是由于他的心情不好，他就命车驾回去，只留下了高士奇、魏东亭和几个侍卫。他说要在灵谷寺里住上一天。